我们感谢主，这一次的聚会今天是到了第三天，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神所喜悦的教会。按照我来读诗篇的这个来讲到这个的题目，今天是和大家看到了123篇在释放上的供应与带领。我们头一天晚上是特别的对着比较早来和有心服侍的弟兄姊妹讲到122篇，讲到这一个上行的人离开了他原来所住的基达和这基田的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好不容易走了遥远的道路，已经靠近到耶路撒冷城了。一看见这个城里头联络一个非常整齐的一座城，所以他就发现了这个城里面呢有许多不同的建筑，这许多不同的建筑是经过积华而把它建筑起来的，而每一个的建筑都有某一方面的表现，每一个建筑都有每一方面的功用，所以他是非常的喜乐。照着我们昨天晚上所看的，那是什么样是神所合喜所喜悦的那个的教会，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呢，乃是麻雀能够遭到防恶，燕子遭到了爆出之恶，而教会的功用叫许多孤单的麻雀遭到了防恶，叫已经蒙恩的人呢逐渐的成长长成，并且把主的恩典延伸到下一代的这个的教会，这是逐渐逐渐的兴旺。但是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呢，就是觉得非常的美好。但是这是很美好的，但是看看我们今天所在的教会离开圣经所描写的还差得太远了。所以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的总是不满足，无论做多少学问多少的钱财都不满足，我们一信主了就满足了，我们不会再把我们经上的心学放在地上的学问钱财事业的上面了。但当我们有不满足了之后呢，我们在主面前又有不满足。什么不满足？灵性上的贫穷，灵性上的幼稚。当我们有灵性上幼稚和贫穷不满足的时候，这个满足就催促着我们好好的来追求主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两句话，壁上不足，壁下有余。大家要知道的，你老是注重的壁下有余的叫做骄傲，你壁上不足的就叫做谦卑。要知道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所以我们蒙恩了之后呢，一来到教会的当中呢，我们真是看见壁上不足。虽然呢你刚刚蒙恩三个月，比刚刚接受主三天的人已经长进了，所以你壁下是有余了，但你的心态里头不是注重壁下有余，总是壁上不足的。这个的壁上的不足呢，是叫我们谦卑，叫我们一同的来追求主。而我们个人需要灵命上一同的追求主。灵命的追求大多是三方面，一个是圣经的真理，你了解更加的完全，更加的深刻。第二个，灵命的经历，和神之间不光有亲密的交通了，也圣灵带领我们，先教我们不光是认罪，并且把我们所余剩的罪恶一个一个都对付掉了，叫罪恶不再留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对付罪了之后呢，我们能够对神对人长存着无愧的良心。我们蒙恩的时候，我们良心有亏，我们到神面前认罪。当我们认罪了之后呢，主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对神良心无愧了。但是我从前没有信主之前，我诈了人3万块钱，哦，主赦免了。你看见这个人的话，你对人良心还有亏，3万块钱还在你口袋， 你怎么这良心有无愧呢？神面前是靠着宝血，但是你对人中间还有亏欠的，你要一个一个去对付，去赔上，去道歉了，终到一个地步了，你看这任何的人良心没有亏欠的了，这是一个的根基。有了根基了之后呢，慢慢会发现你我在地上还是血墨地上的事业的发展，地上的钱财，地上的名誉，你把许多的名誉钱财野心都除掉了，但是我总要在基督教的里头做一个纯明的人嘛，我总要在基督教里头那是出人头地的，有这一个的野心在里面了，就要是你的灵命不能够好好的成长。所以你这样的话呢，需要神用圣灵带领我们呢，就我们整个的人罪恶和败坏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，都能够除掉。当你是侍奉主的时候呢，你慢慢会发现麻烦就在同工当中。教会的难处不是一般弟兄姊妹的，教会的难处都是同工的。同工难处不能够同心，为什么不同同心呢？同样一件事情，你去祷告，最后的引导跟我祷告的引导不一样的，就是你错的，我是清清楚楚我引导出来的。他说也是清清楚楚引导出来的，才怪了，大家所引导的了，结果怎么结果不一样呢？乃是受你个人的影响，常常你自己的主张、自己的看法和你自己从前侍奉主的方式了。走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发现难处就同工们不能同心，不是好坏心哦，都是为了教会好处的，这到底怎么服侍法呢？你跟人不能够和谐。所以我自己刚刚蒙恩了，是来侍奉主的时候了，我在基隆也是很用功了，那个时候我才22岁，把福音传出去了，过了3年了，聚会的人数到了200，都是我一个人讲道的，我很好了。但是发现慢慢有弟兄姊妹爱主了，他的主张就跟我不一样的，来同工讨论的时候了，好多不同主张的，结果烦死了，你站了旁边看我来做就是了。爽快爽快，多谈着多啰嗦呢，那我也是很忠心哦。我以后发现说，你一个人的冠冕，别人的冠冕都不能得，你在神面前不讨出喜悦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有的教会没有牧师很可怜，大家很累，牧师来了就轻松了。哦，牧师啊，许多事情是广东话一脚踢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牧师请来一脚踢你轻松了，这样牧师要把他赶走。为什么？以后只有他的冠冕，你都不能得冠冕的啊！好的牧师怎么样？一定叫你得了很大帮助。好的牧师也叫你一同侍奉主。牧师还没有来，还没有这么累了。好的牧师呢，比从前还要累。牧师有牧师所做的了，你有你所做的了。那这一个教会才能够好好兴旺起来，每一个人置在神面前也能够得到了赏赐的了。那这一个光景呢，在同工中间很麻烦，说发现了我这个人不能被神所用，我的灵性上不能成长的，乃是我太注重我的自己，注重我的看法，注重我的意见，注重我祷告的引导，注重我在神面前侍奉的那个的果效了。总是我来做的时候了，就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的，你来做的时候，也是这样了，你要做你尽管去做了，我还没有破坏它了，但是我不会注重它了，这个教会不能够成长的。所以这是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，被十字架跟随主，十字架不是叫你受苦，说你给你爸妈骂几句就十字架了，哪里算十字架了？十字架叫我们死，就我们老我和他一同的定死，只有主自己的引导，只有主自己的扶持，到有事情成就的时候了，自把荣耀归给主的。那我们荣耀归不归主？不归给主，是归给主的。所以我的开头扶持就是有一些成就，荣耀归给主了。不，心里都想，你要感谢赞美主，也要谢谢我。哎，如果不是我服侍，也没有这么好咯。所以归给主，归给主了，我还是盼望得是荣耀的了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偷窃神的荣耀。 侍奉主啊，没有成就还没有资格偷嘞，成就了只有资格偷的啦。所以这样的光景的话呢，神不能够再来用我了。所以我也知道，我也看到许多教会中间的故事，看到那一些蒙神所用的仆人，正是蒙神所大用的。这一些大用的人呢，不是谦虚和谦卑了，正是发现拦阻神更深的工作的，不是撒旦，不是罪恶，那是我们的自己。所以神就用我们，不能更多的用我们了。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劳我和主一同定死了，然后主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显出的完备的大能来。这是什么？灵命经历的一层。到有这一种的灵命你经历了之后了，你才会发现你服事中最大的难处，那是撒旦背后的拦阻。你才会发现呢，一个人不信主的，不是他顽固，乃是撒旦在他心思里头呢，有一种坚固的营垒。而撒旦呢，乃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里面呢，叫人对着福音有个抗拒的光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从中国大陆来就会知道了，200年前福音传到中国，两个最大的敌对的那个的势力，还不是满清政府，头一个儒家的思想，是士大夫阶级里面呢，都觉得我们是礼义之邦，你们外国人洋番子都是野蛮民族了，我们中国有儒家的思想了，那么这是就我们真是很清高而活作了礼仪之邦了，所以对着福音是拒绝的。第二个，佛教深入到整个中国的民间了，大城市、小城市、乡下都是佛教，所以什么叫佛教也不懂，不过总是吃素拜佛的。拜佛的，所以等到福音来到的时候，根本拒绝来听的两大的势力。这是外面来看的，照着属灵眼光来看的话呢，你知道满清时代的国旗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龙。三代是明目张胆的，把中国那个时候就4亿人口完全控制在手里头了。西教是到中国来了，3年难得有一个人信耶稣的了。哦呦，好厉害了！这是一种撒旦的，说西教士了这么的辛苦来到中国传道，这么有福但没有果效的。西教知道一件事，怎么能够把福音传出去？还不仅是开医院、办学校，开福音传出去要祷告，就算捆绑，那是暗中魔鬼的控制了。感谢主，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呢。不光是在台湾，更是在中国大陆，这一个魔鬼的控制已经主体上被打破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人的思想中间呢，不被从前那个东西所控制掉了，把福音来到就容易信主了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以弗所书第6章属灵的征战。保罗说，我们本征战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的，是与那只暗中执政掌权的恶魔来征战的了，乃是把恶魔胜过了，人在蒙恩得救的了。那么这一种的服侍，你总是先要有接近你自己，先要有亲近神的生活，先是对付你自己的罪恶败坏，对付老我在教会中的服侍所能成长的，这一些都对付过了之后了，神在叫我们临到了属灵的成长。而这一种的灵命的成长是一步过一步成长的，并不是一脚登天的。所以我也遇见新蒙恩的时候，我是很幼稚，我说当然很幼稚咯，我不好意思讲就是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信主60年还是很幼稚，灵命上成长了，但是按照属灵的增长来说了，我还有一些感受，有一些还没有感受。我也祷告，我有一些看见神听祷告，有一些没有听祷告的。所以这一些呢，我们都是彼此一同的扶持，灵性上逐渐的成长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的教会，四个教会我不太熟悉， 我不太相信你们的属灵征战上能有很好的经历。对不起啊，我讲话很爽快的哦。你们能够说大家带领他，正是爱什么有一种灵修的生活。你们如果带领弟兄姊妹啦，对付一些罪恶，很好啦。你们中间能够有对付自己的老我的，不容易。不要说一般弟兄姊妹啦，连你们有心侍奉主的人也不太容易啦。所以我们在夏令会的里面有一个的做法，已经维持了38年了，1000多人，将近2000人聚会，忙得了不得了。整个5天，你们4天，我们是5天，忙过了之后呢，都不知道谁是主席，我们主席名字不提起来了。不是最后说，哎呦，聚会完了，某某主席好累了，请他站起来，我们拍拍手，我们不做的。每一个人都隐藏侍奉主，不给人注意重的，也不有机会了，叫人服侍能够得到人家称赞了，我们只把荣耀归给主的了。而弟兄姊妹，这一些在教会的里面呢，服侍人的人呢，就像郭牧师所讲的，是隐形人，看不见的啦。看得见你不能够被神所常用了，你真正服侍了以后就看不见了。你所看见的都是一帮有服侍人呢，而这一些人呢，真正他能够服侍，是背后有人来帮助他的，背后有人带领他的，背后的人看不见的啦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我也很佩服邓小平，因为这是副理，不做总理的。所以尼克森很厉害啊，要找做邓小平的副理的了，哎呀，全都在他手里头了。你知道共产党有一个厉害了啊，什么真正做事不是大权的，大权的不给你看见的。哦，这个是共产党成功的地方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是跟抄圣经的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共产党都用了，教会的却没有用，都出面的人都是真正有权的。不，一个对付了之后啦，你真在侍奉中间不盼望人看见我，不盼望人尊重我了。这一些啦，你们有服侍的话呢，有这个学习的话，我保证你们神的祝福会倾倒在你们身上。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第二方面。头一个是圣经的真理，第二是灵命的经历，第三侍奉上的技巧。侍奉上要传福音了，受圣灵的引导太笼统了，你必须要受过了教导，必须要受过了训练的。所以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自己很爱主啊，那是高中已经很爱主了。到高中的时候，到大学的时候，儿童班的老师，我们上海的教会儿童班的有多少人？500小朋友，500呀！借另外一个学校，不在教会地方，教会没有这么大地方了，有儿童主日学了。那我也是做老师的，我做老师到大学的时候，只叫大班，不叫小班的。叫小班呢，教不好的啦，叫他安静，越讲他越不安静，叫他听话，越讲也不听话。姊妹们有办法了，啪啪手，拉拉耳朵，安安静静的了。哎呀，说小班只有女孩子来教的，我们弟兄们都不能教的啦。那么我教的时候，盼望说我能够联合在一起，先带他们尝试。哎呦，他们也许可我来带来唱诗啦，所以我选了2首诗歌，好好的练。练了之后，就要弹琴的人跟我配合，花了很多功夫。所以当500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领诗歌了。领诗歌，弹琴不跟我配合，弹的跟我领的不一样了。还有好吗？你不要弹了，我就领就是了。我这样就领了。好讨厌，上了会了，领告说是我唱错的，不是他弹错的。我以为是他跟我准备的弹错了，原来是我唱错的，很丢脸的，很丢脸了。那我告诉你，我蒙神做工，蒙神使用的有一个脸皮很厚，我要求校长下个礼拜我再带。我如果觉得很丢脸了，下次不做了，我今天都不能讲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是练出来的嘛，哪里有这么有能干的啦，慢慢练的嘛。那么我也知道了，一个教会普通 你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看见的啊，大多是十几个人开始的，发展发展发展的，发展起来了，发展到100个人中间，把它发展了。老师，好多都是100个中间了，有个瓶颈把你卡住了，你这个瓶颈的难处冲破掉了，你以后就会发展，发展到200、300又卡住了，很难发展到500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你发展到100个左右，为什么不长进了呢？你听见弟兄姊妹说教会没有爱心，我来没有人注意我，我不来也没有人找我。那当然了，你们20个人的话呢，不要说每一个人都来都知道了，哪一家的孩子一感冒大家都知道的了，到100人了没有人理你了嘛，所以你非要有做小组不可。你没有小组了，小组多少？大概只有20个人，所以彼此之间还关心的了。所以中国大陆3次会就缺少小组，只做礼拜有的是很好的，没有小组彼此的扶持了。你今天北美的自由的国家，如果没有小组的话呢，人数大概是到了100。你有了小组了之后了，哦，大家都有扶持了，增加到250不增加了。需要什么？同工训练。有训练了之后啦，一样的侍奉主的人，他的训练有更加的果效，训练更加的有成功了，你这侍奉工作有果效了，你这样的话呢，教会就渐渐的成长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一句话，教会人数的增加不是靠着你努力，教会人数的增加靠着灵命的成长，灵命不成长，受洗的人会流掉的，灵命成长，受洗人会进到教会中间继续往前去的，而继续往前去了，到200、250左右了，必须要加上了训练了。所以我们在台湾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受了训练，我都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对音乐方面简直是不行的。我们年轻中学大学读书，只要有饭吃有书读就可以了，哪里还有音乐的了？没有的了。我不相信我没有音乐细胞，我的儿子女儿音乐都很好的了，也可能是我那种的细胞，我也不相信我没有这个细胞了，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嘛。那到台湾了，讲道还可以，灵师很难的，所以我们看见了，头一次别的官到台湾去布道了，那 Barrows 来领诗歌的，好久我们炫目，30000人的参加了，他穿一个黑的西装，这里白衬衫伸出去的，哦，我到美国来参加的话呢，他们20000多人聚会了，这么多人都看不见的了。他这个棍子指挥棒看不见的，用手来指挥的了。那我看你们这两天，你们林司令啊，只手这里动的，没有这里动的。都是巴罗斯，不是这里动，是这里动的。哦，哎，我这么30000的人了吧，这个手动都谁看见了？哦，这里动的话什么呢？黑的西装穿一个白衬衫露出来了，远远看得见的啦，还在指挥的啦，是吧？那个这个是一个啦。哦，我们看见巴罗斯指挥很好，所以我们怎么对着镜子来指挥的，来学的，旁边人看着。我指挥的样子跟巴罗斯差了多少，有别人指点了，我们训练的，不训练怎么行的呢？所以我训练过了，看看你们指挥没有经过训练。没有经过训练了，所以这是什么呢？侍奉上的技巧了。连传福音我都跟你们讲过了，我才发现都是中国人，有16类不同的，有的人注重学问不注重享受，有的人注重享受不注重学问，有的人注重道德，有的人注重事业，不同的啦。有的人讲理，有的人不大注重理的啦，只讲种感情的。你不同的人，你都是用圣经，却用不同圣经来带他的。你经过训练了之后呢，你传福音才有果效的了。所以第3部分呢，头一个是圣经的真理，第2个是灵命的经历， 地上的侍奉者的意义啊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个人的灵命慢慢的成长了，个人的灵命成长，侍奉者也有果效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一定把教会建立起来，要教会不是就是你能够建立起来的，你再好不是一个身体，你不过是个肢体。圣经中有一句话我们要尊重的，有一句话我们不要尊重的。头一个，主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应该尊重的了。第二句话，保罗说你们也要效法我，效法保罗，请你不要效法。我们没什么恩赐才干像保罗一样，保罗啊是自己一个人啊，各种的恩赐才干都有。主耶稣当然没话说，神的儿子了，一切都在他的里面了。而保罗有各种不同的才干了，我们呢效法保罗，不能够像保罗那样，只能够保罗说你们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的了。因为我们的才干比保罗差得太远了，我们神给我们恩赐比保罗差得太远了。保罗有各种不同的恩赐，我们再好只有某一方面的恩赐了。所以这个恩赐，这是我们进出我们这一份恩赐来了。所以我也圣经怎么说呢？教会像一个身体了，有的人眼睛，有的人手，有的人耳朵，有的人口的了。那我问你们看，身上四肢白体，人所最看重是什么？人最漂亮是什么？眼睛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，特别姊妹们更知道了。所以你化妆最主要化妆眼睛旁边的嘛，眉毛这是细细的，还有特别把眉毛搞得粗一点嘛，是吧？化妆最的眼睛的话呢，最最叫你一个人吸引人的。但是你眼睛很好看，把它挖出来放在台子上，好不好看？吓死嘞！好看的眼睛挖在台子上就吓死了。你眼睛不要配在你身体上才美丽，单独了就吓人的了。所以我们再好的恩赐，必须配在教会的里面啊。那教会的里面，教会才能够叫麻雀找到房窝，燕子找到抱出之窝，是不是？是。但我告诉你，谈何容易，谈何容易，自己爱主不容易了，叫别人爱主很难，自己侍奉主不容易了，叫别人侍奉主更难。到别人一同侍奉了，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是难上加难，但你非要同心侍奉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按照人的眼光来看呢，不可能的事。你再去看看政治，孙中山先生国民党起来多好，以后怎么样？你看看中国大陆，毛泽东以前起来多好，现在怎么样？没有办法，整个的团体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能够把团体带得好的，带得好的了。所以这一个呢，在人中间呢，这一些大的政治家有很大的心胸和眼光的，有很厉害的意志，有很强的魄力，他能够做了很好的事了，他没有办法长久把一个整个的党带得好的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人的弱点，而这个弱点呢，也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要把教会带好了，难乎其难。亲爱的弟兄，好不好？教会是好，怎么做得到？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我的引言哈，再来读诗篇123篇，好吧？我不这么引言啊，讲诗篇23篇，你们没有感觉的。我有引言过了，读诗篇23篇才是宝贝的。圣经有它的原则在里面的。好，我们一同来读，好吧？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想你举目，看呐、啊，仆人的眼睛正要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正要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直到他怜悯我们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我们被藐视一到极处， 我们被那些暗夜的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一刀切除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人是借着诗篇122篇的，已经进得快到城的里面到门口了，看见殿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整齐的一座城，非常的丰富和荣耀，很好。所以要叫这个的城呢、实在实行出来的，需要有一般人的侍奉。所以这里123篇呢，是看见这个城不光行上和享受的，也受到引导了，愿意被神所使用了，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圣殿，也说今天建立起神的教会来了。到这样的人的身上，他才能读到123篇。所以说天上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仰望你，如果你不怜悯我，我说看着心目中的盼望呢，有好的教会不能够成功的。你已经引导我了，就我经历到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。你已经引导我了，就我在你面前享受到平安喜乐和你自己的眷顾。我的灵命也成长了，但是成长来成长去，别人没有在我身上得到帮助，整个教会没有成长了，所以我担当自己成长了，不能够合你心意，不能够完全把你表现出来。要叫教会这样成长了，太难太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就是祷告？你没有需要不必祷告，是感谢赞美。祷告乃是你发现你是没有办法成功，你在祷告了。开头的时候，作为你个人的生活，和你免得把罪恶所引诱而跌倒而来祷告的，你这方面都蒙神恩典了，能够胜过了罪恶和败坏，都蒙神恩典了，也能够好好的追求了，应该感谢赞美了。他一看就教会，我是无能为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来祷告了。他怎么祷告？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教会是你的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是无所不能的，你哪里没有难成的事？你既然定规要教会到这种程度了，你会负责，你会带领，你只有你负责，你会带领了，教会才有成就，才会完成。如果不是你来负责，你来带领的，我们再努力也都没有用处的。所以你会看见啊，教会中间人越多，不是同心，那是一同的打仗，一同打仗了。所以这一些光景呢，叫教会都不能够成功了。你真是叹息了，不要怪别人，怪我们自己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对自己怪也没有用，称赞也没有用，反正没有果效的。但是教会一定要到这个光景了，主啊，你是坐在天上的主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侍奉这50多年，有快乐的时候，也有痛苦的时候。痛苦到一个地步了，简直真是没有心接受服侍主了。我都会告诉你们，我是全世界走的有2次遇到苦难的，祷告主也不听了。我说神啊，我从今之后再不做传道了，我基督徒要做的。怎么做法？礼拜天准时来，准时走，一散会就走，不要多留下，留下就麻烦了。我只是好好听嘛，感谢赞美主了，尝试赞美了，也蛮喜乐的。不要服侍有关，没有服侍有关，我在神面前2次哦，跟神说我再不服侍主了，我做侍奉你，侍奉你遭遇这么难处了，你也不替我帮忙，我侍奉你叫人服侍爱主的时候跪在你的名下，不是跪在我的名下的，你还不来替我帮忙，不来给我解决难处了，我不侍奉主了，那我怎么恩力是躲你了？知道神的脾气，你跟他一吵架，他躲掉了。跟吵架有两个人吵嘛，越吵越有劲了嘛，躲掉就没有好吵的了吗？我这样吵架，不知道猪八戒跑哪里去了，闷气的不得了。过两天他又来感动了，他又来侍奉主了。哎，我就有2次哦，就这样被主带过来的。怎么带过来呢？主用爱来感动我。感动我说到他到地上来了，不是被人误会吗？ 被人讥笑吗？被人骂吗？他都被他自己的门徒犹大所卖的啦。哦，主说，你这个童工嘛还没有卖你嘞，主耶稣被犹大所卖了，不光所卖了，钉在十字架上的神都离弃他。哦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耶和华把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主耶稣最痛苦的，不是受辱骂，不是受讥笑，不是钉十字架，那是钉在十字架上午9点钉的了，到下午2点多3点的时候了，神都离弃他了，所以他许多的苦忍耐的，神离弃他，他喊了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离弃？”神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乃是叫他成功的救恩呢、叫千千万万的能够蒙恩呢、所以主说他是这样受了苦了，才叫我蒙恩啊！我所受的苦算到了什么？所以主用爱来激励，主也不跟我解释，主也不要把难处除掉，只用把他自己所受的来表现了，他对我的爱来感动我了，所以重新再起来侍奉主。侍奉主弟兄姊妹啊，你们，我昨天说了，你们教会都很美好，你们信主大概不到5年，你们侍奉主不灰心，你侍奉主还不老资格，没有一个侍奉主不灰心的，不灰心要么你不够忠心，第二你不够殷勤，马马虎虎的，你还好了，你一忠心一殷勤服侍了，就是盼望能够有好的果效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不灰心的，都灰心的，但是感谢主了，就用爱在他感动了我们了。所以这里怎么说呢？天上的主啊，只有你能够做到，如果不是主能够做到了，我们尽所有人的力量都做不到的了。但你用客观来说了，当初主耶稣在地上钉死的时候呢，门徒都逃走了，没有一个人跟着他的了。复活了之后呢，总有120个门徒了，被圣灵浇灌，开头做工的。这样做，不过在犹太人中间呢，你看现在主的工作做什么？主的国度什么？扩展到世界各地了。现在很少有民族是没有听过主的名字。国家出去了，这么的范围扩展出来了，2000年不到的时间。是什么？主坐在高天的宝座上。我告诉你，到四人帮倒的时候，我好高兴。四人帮啊，你权势在哪里？杀了多少基督徒？叫多少基督徒危害了？当初的四人帮把国家政治大权坐在手里面的了。哦，连毛主席都没有什么办法了。没有想到，四人帮会垮台了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把四人帮一垮台了，我发现什么？主坐在高天宝座上，坐在高天宝座上。你切不要看当时你受的为难，切不要看当初逼迫你的人了，都是主坐在宝座上。你去看历史，头一个大的逼迫是罗马帝国，整个欧洲在手里头了，到有一天罗马帝国会垮台。那么我一直祷告，能够像10几年前苏联叶尔森的改变，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是改变的时候了，主动请基督徒到苏联的联邦的里面了，去教基督教和教一些英文的了。那么我正是盼望有一天北京也是这样，我等着，我告诉你了，现在还是对着有一些抗拒了，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走到这个地步。为什么？主坐在宝座上。我不知道我活着的时候看得见看不见，但是我相信即使我死了，这个事情也会成功的。为什么？主坐在宝座上。今天就是没有成功的话呢，福音呢已经在中国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当中传扬出去了。我发现神做了统战很好啊， 正是跟毛泽东搞革命差不多了，是农村包围都市的了，先是农村了再到都市的吧，所以基督教先在农村嘛，现在到都市去了。从前呢，30多年教会福音传出去到6000万、7000万的人呢，大多是小城市和农村的，大城市知识是很少的。这10年来了，农村的发展不太多，但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信主的多了。哦哟，这一个光景了，真是看见神坐在宝座上。那弟兄姊妹呀，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，如果没有神坐在宝座上，完了，灰心了，也应该灰心的。那这里说神天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手，然后也是实行，这是一个目标啊，这是一个根基，这个大前提了。然后说看呐、啊，仆人的眼睛这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这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所以这是像我跟你们讲诗篇时做诗歌词赋的笔法，来一众的讲解哈，里头含义在里面了。所以神坐在天上的主来完成一切的工作，但他是借着人来完成的。那一般人来完成的是他所用的仆人，他用的仆人又是无能，就是不知也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仆人态度什么呢？恰恰是仆人的眼睛这样往主人的手了，使女的眼睛这样往祖母的手了，我们这些仆人的眼睛来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有信佛之人讲，不要多看弟兄姊妹，没有什么好看的，看来看去都是好麻烦，都是麻烦的，各种麻烦还不一样的。我们呢，处理家庭的问题了，一个家庭有问题了，要谈话。没有一个家庭问题解决，一次谈话少过3个小时的。没有一个家庭谈5次谈的好了，真是好麻烦的哦。我们在台美国服侍这几年了，有一个呢，我们很感谢主了，处理好几个家庭都律师请好了，第二天律师签字要离婚的了，头一天晚上把他解决的，还不是解决了，好好听他们了，以后厉害骂他们，骂他们半个钟头，以后就不离婚的了。那么这几个家庭都是孩子住进大学了，所以他们请我吃饭了，我大模大样去吃饭的了。这个我不是，如果那一次不是帮助他们的话，他们早就离婚了。我有一次骂人了，我说你们30几岁了还像3岁孩子一样，像你这样离婚的话，天下人都离婚了。把他骂了一顿了，哦，都是美国读过书的，所以我才知道了，美国读过书的人呢，没有什么好骄傲。我已经跟你们说，说不是装个牛角尖就是了，牛角尖装得很好了，家庭怎么相处，跟太太怎么相处都不懂的了，儿女怎么养育都不懂的了，一个家庭怎么相处的？所以这个我们来服侍帮助一些家庭的了。但是我告诉我骂是骂，你都祷告主啊。这对夫妻属于你的，不是属于我的，不是我的儿子女儿，你要来带领他，你要来感动了。我外头骂你，里头骂才有果效。我外头骂你，生理里头不骂，我没有骂了没有用处的了。所以我是仰望主的，仰望主圣灵的做工了。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是仰望的了。那么要仔细点讲，他是仰望主人的手。什么叫手？我们看看讲义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的讲义的里面呢，我看到了主人的手。圣经诗篇里头有3次地方讲到主的手，第四个不是在诗篇的，乃是用希伯来书12章的，说希伯来诗篇104篇的28节供应的手，第二次63篇的第8节的扶持的手，然后139篇的10节呢，指示的手，我再加上希伯来书12章管教的手。所以一个侍奉主了，仰望主了，是仰望你的侍奉能够成功，必须主来做工了，仰望他的手。那么主怎么做工法？四类不同的。头一个，供应的手，一切都是供应我们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你们侍奉主没有灰心，你的侍奉不长久；你们侍奉主不知道有没有累了，你们侍奉主没有累，你们侍奉还不太老练。你真要侍奉主，一定会累，累到一个地步了，过于你的力量能够胜得过的了。我当初在台湾做工程师，基隆开始有聚会了。过了3年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奉献钱来改会所，钱又不够，还靠着菲律宾的华侨教会的帮助，我们一笔钱也是不够的了，所以我们很省钱，所以我们去租下一块地来了，有10几，我们没有钱去请建筑师了，是我自己来画图的。我学机械，我也不是学土木的，我更不是学建筑的了，找到一个做建筑人来指导我的，参考了别人画的图了，哪来了适合到我们所的地的里头了，然后又把它改变适合的了。哎呦，很难啊，很难，很操心。操心到什么程度？有一天早上起来，我那个时候，昨天晚上怎么搞的？我怎么搞？你说了半夜起来了，在房间东走多少步，西走走步步，来考虑到礼拜天应该怎么盖法。哎呦，我梦游了，我那一趟就是梦游了，因为醒的时候想不清楚嘛，心中还挂着嘛，那这是我很年轻，梦游就管梦游，到底礼拜天盖起来了。哦，很年轻了。但弟兄姊妹啊，真正服侍过来累了。什么叫做累？我告诉你，我问问你们有幸侍奉的人，你们一侍奉到一个地步失去喜乐，我的原则不要侍奉，停下来。我在台湾的时候带一些学生，爱主的学生，成绩单有一个红字，我不许他侍奉，好读你的书。成绩单都有红字的，为什么我丢弃万事如同粪土，乱讲乱讲，书不读的话，什么丢弃世界如同粪土了，你这个你怎么能够被神所用的了？所以在台湾做学生呢，如果一个人有红字了，我就不许他侍奉，聚会照样聚，爱主敬爱主，服侍不要有份。但是我到美国来的各地了，如果一个人同工了，觉得累了，失去喜乐了，我说一说去喜乐，你灵性上有了红灯了，你把侍奉停止，最少要减少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侍奉承担起责任来的，过于你的自己灵命的程度所能够承担的。你灵命还没有老练到这个地步能够承担这么多了，那么我也相信你们的各地4个教会当中，你们服侍人的一定叫你们承担难处过于你们的灵命成长所有的程度。现在美国的需要太大，现在教会太多，传道人训练出来没有这么多了，只好你们带着职业的人来侍奉主。而职业又这么忙这么累了，又有教会这么忙的了，当然会累。但是累没有还有喜乐没关系，如果一喜乐了，宁可是教会受亏损，你不要再继续撑的。那这是我所做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，怎么你要仰望主供给的手了。那么供给的时候有两类，一类为着教会来祷告，一类为着你个人来祷告的。个人祷告的不是叫你担子轻松，是叫你里头的恩典增加，叫你能够胜得过，应付得了你许多服侍上所有的需要的。这需要主的供应我们了。昨天我跟你们讲的了，我有孩子闹得不得了，有的看见闹烦得不得了，有的看见闹还看看蛮好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早晨好好灵修，领受的多不多？灵修的多了，看见孩子闹都觉得很可爱的；灵修不多了，孩子一闹我就受不了了。所以我这个灵修是神的供应，供应我怎么做父亲照顾孩子的。那这是我个人的家庭，教会也是一样的。教会正常，难处不会减少，特别在今天呢，信主的人进来多， 劳蒙恩典中服侍的人没有增加的这么多了，那么这几年中国大陆蒙恩的人更多了。中国大陆蒙恩的很刻薄，很寻求，你真是要照顾他的好累哦。你们单单礼拜天讲道和主日学讲小组带领这个还不太累了，还找你个人谈话来请教你的了。你这样的话呢，你真是忙得不得了了，你还要去照顾他。一个人一个人的光景不一样，一个人难处不一样，有的你有经验，有的你没有经验了，说没有经验什么，你还去请教别人了，这一个情况到底怎么帮助了，你又花了好多的心血了。但弟兄姊妹，这是需要不会减少，需要一少了，告诉你啊，教会在神眼光是靠边站，没有难处，没有需要，神不用你了，神用你一定有需要。什么叫需要？过于你所能够承担的。所以说这个时候什么呢？祷告主了，不是叫做需要减少，难处减少，叫你的恩典加多。到恩典加多的时候了，是恩典托住我了，才叫我有更多的服侍主了。那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中间有的教会从前也没有牧师，或者现在也没有牧师的，要讲道怎么办？你们常常请其他教会的牧师来讲很好，但我劝你们了，你们必须自己有人要开始讲。在纽约美国东岸的若沟教会，他们本来是查经班，以后要成立教会了，他们不敢成立，他们来找我。我说你们成立教会地方很简单，美国教会呢很慷慨，你给他借总是能够中能够接到很好的教会了，那么顶多是下午聚会就是了。那么他说我们有教会借到讲道怎么办？我说你在纽约是纽约好多传道人请吗？那么请也不容易了。我说我答应你一个月来一次，你们一个月有一次我来的固定的，一个月再有一次请别的牧师来偶尔请的，一个月两次你们自己讲啊。他说我们怎么能讲呢？我们查经班彼此彼此差不多的嘛。我说我告诉你一个诀窍，他们有四个同工啊，黄晓是其中之一哦，他当初也不会讲到了哦。李定武现在更新的也是其中之一了。我说我劝你们告诉一个诀窍，等到你啊两个月才讲一次道，你准备有时间有了吗？当你要讲之前呢，跟同工讲好了，下礼拜是我讲，不是给你们讲的啊，跟出信的和魔道讲的，拜托你们坐在旁边，不要坐在当中，好吧？一坐当中，我讲到都吓死了嘛！你们坐在旁边嘛，我得是出信的人来讲嘛，魔道的人来讲，总是可以讲咯。我讲的不好，告诉同工说，都是你们没好好祷告，我才讲的不好的啦。我说你这样操的胆量了，他们说我鼓励这样了，我帮助他们半年，我说我不来了，你们自己讲了。你们自己讲了，慢慢把他们栽培了起来了。哦，栽培了起来很好啦，这也讲的我好累哦。一次讲到要准备十个小时哦。哎呦，我工作还这么忙了。他问我说，林弟兄，你一次讲到预备了多少小时？我说我一次讲到不是为了你这次讲到预备的，我是平时预备的。我统计一下，我讲一个小时我得预备30个小时。没有这么简单的，乃是我累积下来了才能够今天跟你们讲一个小时了。你们花不上这么多时间，慢慢来嘛，慢慢学嘛，一面做一面学的。到现在他们四位长老非常的老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的，什么叫做学？总学得你很累才叫做学，你不累才不叫做学的。学到一个地步之后承担不了了，又不能够不做，你才有学。你承担得很轻松的话呢，没有人到我今天还不轻松呢。你们刚刚出来侍奉主怎么会轻松呢？总是一面着学习的。那在这个里头要仰望主供应的时候先来教导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道好不好有两点，头一个内容丰富不丰富，第二个呢，讲道有没有感动的力量。内容的丰富是靠着你平时累积下来的，好的一篇道内容丰富 像开个店一样了，仓库有好多的货在那边的，到有需要了，仓库中一些货就拿着出来了，不是临时到批发商那里再去找的了，是你平时累积下来的了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，我读圣经啊，当我在台湾开的佛事组的时候，新约已经读了差不多100遍了，旧约这个也读了40多遍了，我到现在是几百遍读了还不算，我读了非常多的参考书，从参考书那里得到了好多的帮助。像我昨天跟你们讲的，这神的殿什么麻雀遭到房屋，燕子遭到爆出之恶。有一次一个神学院的，他一个礼拜有一次的培灵会，就我去讲，我讲这个神学院长的一个传道的一个同工说了，林弟兄怎么这么解经的？哎呀，我是你们的院长，没有好好读书，我讲的是看 FB 妈也讲的，不是我自己创出来的。你的牧师，你的院长了，一定 FB 妈也书没有好好读了。所以我来讲的话呢，不是我自己祷告祷告，后来引到来，当然有引到了，引到不多的。从许多地方累积下来的了，所以你如果到我家去看看，我有好多的笔记，厚厚的笔记簿，一本一本记下来了。记下来不是为了讲道的，可能一记到现在还没有用，这累积下来的。到一有需要了，我就把那些笔记簿东西就拿出来准备起来了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？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。你没有丰富的，你是否只能够帮助一部分的人，不能帮助更多的人，只能够帮助浅的人，不能帮助深的人呢？你丰富的领受了，然后你到需要才有丰富的供应。你原谅我说，我到这一次到你们这里来，我不是太紧张，但是今年我们6月底7月初的退休会，我好紧张了。我们的退休会啊，不光人数多，都是各个教会中间的那一些爱主的长老、执事也好的传道人来的了。所以不对一般的人来讲了，我如果讲一般的道的话，那人家都不会满意了。所以我就讲到先知的呼声，2次讲以赛亚，我也很紧张。有神学院2个教授坐在下头。我神学院都没有读过，2个教授都下头了。我也知道神学院怎么教法，但是2个教授跟我说，哎呀，林弟兄啊，你查讲以赛亚，我在神学院都没有这么教过。哎呦，为什么？我在台湾花了5年的功夫来读以赛亚的，看了好几本的参考书来读了，然后我自己是一个领会，我来讲这个以赛亚的了。所以我那次讲的时候，不光是一般弟兄姊妹，不光讲了长老和执事了，有神学院的教授作为我底下的了。有个哪一科神学院的教授说，哎呦，林弟兄啊，你的讲道法了，比我在神学教的讲道法还要厉害。那我不是我称赞我自己，我做愚昧人呢，跟你们做做见证之上了。怎么样，花了功夫的，不花功夫怎么祷告祷告后来灵感，哪里这么简单的，祷告来祷告去没有多少灵感的，累积下来的。所以我是什么，接着得罪了主供应的时候供应了，那这是一个供应的时候了，教会来说了，需要神供应的时候，什么个人有不同的领受，个人与个人不同的恩赐了。所以我们的教会在教会里头了，总是我尽忠于我所有的恩赐和职分了，我也尊重别人的恩赐和职分了。腓立比书2章说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很普通的话，做得到吧？做不到的。看来看去人都没有比我强，我要看比别人强，个人比我别人强了，我倒有一些人比我强，没有话说的，每一个人都比我强，这句话太夸大了。我信主60年了，你刚刚信主6个月，你比我强，哎呀，谦卑，谎话嘛，怎么是强？这圣经怎么说了？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忽然明白了，读圣经、祷告、讲道，我都比他强，但他身上一种新鲜爱主的光景比我强，讲道不如我，读圣经也解经不如我，做工也不如我了， 那他深入心宣爱之光景啊，比我心血，他比我强。是我看了一个刚刚新蒙恩的人呐、啊，不是看他的读经讲道我比他强，乃是看到心宣的光景比他强，我看中他的心宣的光景，不是看中他讲道的，又讲到我来讲。但是一种跟人来谈话帮助人的时候啊，常常有一个老基督徒了，信主十年跌倒了，我去讲了没有用，信主刚刚三个月人去讲才有用，我告诉你才怪了。老基督徒以前很爱主，现在不爱主了，要想爱主爱不起来了。一个新刚刚信主三个月看到这种信心活泼的样子，他受了感动，以后就爱主的了。我告诉你气死人的，我告诉你道讲的不好还就能爱主的了。所以你会讲个人有个人功用，连你们新蒙恩的人啊，不要用你们新蒙恩这么谦卑，谦卑当然应该谦卑了，但神还在你身上有某一方面恩典，所以神把各种不同的恩典赐给了教会了，所以各种不同的恩典在教会里头了，都有各种不同的功用，连有个反面的啦。所以我真是没有时间了，时间在拖长耽误了下次两个专题了，我也不好意思了。我得比许多地方讲了，神很公平，每一个教会都分配一两个，不做事只会批评的。你们最后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，事情不做，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了，是吧？那这样的人啊，真是很麻烦了。我告诉你，很有用哦。这样的人在你教会中间啊，最好就到不来聚会，他还来聚，还当着批评你了。操练你度量会大，没有这样的人呢，你数量不会大的了哈。并且有一句话了，我简字很快就讲了，你一个人来往，跟你做对的仇敌骂你十句话，两句话是真理，八句话是错的，故意批评你了。这两句话你的朋友都不可能跟人讲的，是跟你做对人来讲的，所以做对的人呢，要好好听他来批评你攻击的话了。你有这样的话呢，不光你的度量会大，你也会在有许多小的地方了会受到了改正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安排那一行的找麻烦的弟兄姊妹在你教会中间了，都是供应给你们了，好处的不是坏处的啊，所以各种不同的供应了。那么这是他头一个供应的手，第二个扶持的手。什么叫扶持？哪有一人不灰心的，哪一个人不累的，除非你刚刚出来服侍主。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但我正是钉归下来，不再做传道了，不再侍奉了，神也躲掉了，以后他用爱来感动我，什么扶持着我了，不光扶持我了，就是我平时来侍奉主的时候需要主的扶持，否则我也软弱，不光我的体力需要扶持，我的灵性的光景需要扶持。所以我跟你们讲了，那一种是讲道在于内容丰不丰富，只内容丰富了有没有感动的力量，内容丰富是靠着遗忘的准备，感动的力量靠着你当时灵里头的扶持。如果灵里头没有扶持的话呢，我道道在讲的对，人不受了感动，说感动什么灵里头扶持了。所以我这传道有一个的秘诀，我每一次聚会了，坐在下面领四个的领了，领到快末了了，哎，现在我聚会交给林弟兄了，吓死我了，又交给我了，我是谁呢？所以我从位置上坐起来，我都有个祷告神啊，我不是传我自己道哦，人蒙恩了不是归给我，是归给你的，你非要扶持我不可，你不扶持我，我就不上来了嘛，我上来干嘛？哎，你非要扶持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绑架神来扶持我的，抢不神来扶持我了。也可以说我是依靠神来扶持我了，否则我怎么能够那个扶持的手了。还有一个指示，你知道哈，有一些人指示啊要当面讲，讲了也没有用，写条子给他了，免得他搞糊涂。但是如果老夫老妻了，不要当面讲的了，不要写条子了， 手这个样子就知道了。诗篇还有一个了，我用眼睛来引导你，更老练啊，还用不用手，用眼睛的啦。啊，我们家人家送来，我们有好多的茶叶都是很好的啦。一个客人来了，我眼睛这么一眨，我那人知道用哪一种茶叶来招待他。老夫老妻了嘛，好用讲嘛，好用写条子嘛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呢，在侍奉上是靠着主的指示我们的。你比方说，我这一次来，你们的主题是神所喜悦的教会，主题有了，我讲什么？我需要祷告主，神啊，我到底怎样的来讲？所以我告诉你们了，一种理论的讲法用新约讲的，一种诗篇的讲法用新约来讲的了。那最后我里头的感动，那是用诗篇来讲到了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，这是什么？神的指示，对不对？你去传福音的，最怕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，我告诉你，保证人不受感动的。你只讲到一段，只讲到了几句，哪几句啦、啊？靠着圣灵在你头的指示，你没有指示了，你没有用。你从前带一个人用什么圣经带他信主了，今天再有一个人用什么圣经，却人家不受感动，奇怪了，都是圣经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受到神的指示，所以我们要随时受到神的指示，在神的面前呢。你们在教会中间比较服侍做长老执事了，要有教会的活动了，需要求神指示，这一类的工作请谁来做，那一类工作请谁来做，叫你有指示了。你如果做牧师更重要了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辛苦来做了，叫众人做，而众人不是随便叫人众人做了，你总是有一些工作叫这个人来做，有一些工作叫那个人做了，你做的合指示的合适，教会就兴旺；指示的不合适了，事倍功半，果效不多了，是指示的了。那么最后一个，我只能够延长一分钟了，管教的时候你不听，指示你你很迟钝，教导你你也不听，神为着教会的好处，为着你自己的好处，管教的时候来到。这个管教不是惩罚，也是惩罚，但是不是为着惩罚。所有父母打儿女不是出气的，所以你看着儿女不听话了，打他一顿了，出气，哪一个父母这样？中国人怎么打在儿身上，疼在娘心里头的？打是不得已的打的，不是叫你出气的，是叫他改变的。他倔强吗？劝都没有用，责备没有用，只好打了之后了，他才好的吗？那么不得已的时候了，神会来鞭打我们。所以希伯来书怎么说呢？哪有一个儿子不受父母管教的？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了，不是儿子了。我们都是受管教，但是管教当时不觉得快乐，以后就是平安的果子来。说果效不是当时，果效是将来发生的好的果效了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诗篇第23篇了，一个侍奉神的人在神面前仰望主人四个的手。这个四个手了之后了，然后第三节第四节的求神怜悯。求神怜悯是什么？求神怜悯了，因为我们被藐视。有的人说，你们基督都这么傻的，信了耶稣还这么累，你们真是把事业都放弃了，很藐视。第二个呢，安逸的人呢、啊，轻轻松松就能够服侍主的，你这么劳苦了，他都笑你的了。那么再有一个呢，骄傲的，凭着自己的方法很有成功的，你好，只是单纯的爱主跟随主却没有成功了，这一般人很骄傲。他说我们呢，被这一般人讥笑和藐视到极点了，神啊，你怜悯我们。我们还不改变，我们是仆人的身份，仰望你的手了，求你怜悯我们了，叫我们的侍奉呢，也能够有果效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也就教会能够这样的兴旺。好，我讲到只能听到这里了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有点祷告。 主耶稣，虽然我们是软弱又幼稚，是你感动了我们，叫我们在地上来侍奉你。我们也谢谢你，有你坐在天上管理了一切。你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是属于你的，是你自己心意要把教会在地上建立了起来的。你所知道建立教会的难处比我们知道的更深刻，但是你却引导我们，叫我们做仆人来侍奉你，来建造你的教会的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求你照着你诗人所说的，我们在侍奉中间仰望你的手来带领我们，来扶持我们，来怜悯我们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